第二章，人的团体。人类的被召是为显示天主的形象，并按父的独子的肖像而受改变。这召教具有个人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被召进入天主的真福。这召教也涉及整个人类团体。第一条，人与社会。人被召的团体特色。所有的人都为了同一中向，即为了天主本身而被召。天主圣三的一体性和人与人之间应在真理和爱中建立的兄弟手足情谊有相似之处，爱近人与爱天主分不开。个人需要社会生活，此种生活为个人不是附加的，而是他本性的需要。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与兄弟间的互相服务和对话而发展他的潜能，人就这样回应他的被召。一个社会是一群人的集合体，借着一个超越他们中每个人的合一原则，以有机体的方式联合在一起。社会是同时可见的和精神的集合，在时间内持续存在，它继承过去，准备将来。通过社会，每个人被立为继承人，领受才能以丰富他的身份，他则应该加以发展，结出果实。每个人理当效忠于他所参与的团体，并尊重负责公义的掌权者。每个团体由他的目标来界定，因此应遵守特定的规则。但是人是且该是所有社会组织的本源、主体及宗旨。某些社会团体如家庭和国家更直接地符合人的本性，这些团体是人所需要的，为使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生活，应鼓励创立志愿的协会和组织，为了经济、文化、社会、体育、娱乐、职业、政治的目标，且不只局限于国内，也推广至世界的层面。这社会化也表达了自然的趋向，这趋向推动人为了达到超越个人能力的目标而结社。社会化发展个人的天赋，尤其增加人的创新力和责任感，社会化也有助于保障人的权利。社会化也引发出一些危险，国家过度的干预能够威胁个人的自由和主动。教会的训导曾制定了所谓辅助性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较高层的社会不应剥夺较低层社会的权限以干预其内部生活，反而应在必要时支持他，并帮助他与其他的社会组成分子在行动上取得协调，以促进公义。天主并不愿意把一切权力的行使单独保留给自己，他分给每一个受造物，运用其天赋的能力和以行使的职分。这治理的模式应在社会生活中加以仿效。天主治理世界的态度证实了他对人自由的极端尊重，这态度应能启发人间团体统治者的智慧，他们应该表现出作为天主眷顾的执行者。辅助性的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它划清国家干预的界限，它设法协调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秩序。